还有问题问我？好，来。OK， 我以前因为林牧师他很感谢主，林牧师他在我教会的时候，他给我一个很好的传统。那时候我在开始教会的时候，我面对一个的挣扎，因为新加坡大多数的教会会把孩子分开，聚会的时候小孩子去聚会，然后大人崇拜，这样大人崇拜的时候就很能够专心啊，明白吗？因为大人听到嘛，就不用顾他的小孩子。但是后来有一些的困。有一些的挣扎，因为那时候我的教会很小，刚开始的时候包括我和太太就七个人而已所以有一些的困难我要面对。如果我们把它分开的话，有一个的理想就是说父母亲可以专心的听到，但结果我需要一群的老师来看这些孩子，教这些孩子，那这些的老师们他们没有机会听到，对不对？他们只是去服侍而已，那结果你还要开多一堂的聚会来供应给这些老师，对不对？还是你不管他们？不可能的嘛，所以你就要两堂聚会。所以这些的教会他们的做法就是他们让孩子分开，就是唱完诗歌他们就分开到课室，然后有老师教他们，教完他们之后崇拜的时候父母就可以专心，然后再多一堂的崇拜是给这些的老师或者有一些的教会可能就说可能不管了，就让这些老师轮流教，可能他一个月有一次他不能崇拜，他就在服侍你们有这样的做法的教会请举手一下就是分开的，分开的一二三对。所以我刚开始的我说我蛮挣扎的，因为你把他们放在一起的话，他们有时候会吵会闹，对不对？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挣扎很久，到底要不要把它合起来。后来我真的把它合起来了，长年累月下来之后，后来已经形成一种的文化，一种的习惯。孩子一到那边的时候他就坐在那里了，所以很多人他们来到我教会的时候都蛮惊讶的，就是他们坐在那边坐两个小时蛮多孩子，我教会很多孩子，一个家庭就有七个孩子。新加坡是少见的啦，很少见哦。另外一个他有五个，不过一个是老，一个已经大了，他在另外一间教会，所以另外一个是四个孩子，所以一个七个，还有一个四个，还有一些很多孩子了。我们很多孩子，就孩子就跟我们一起做。所以林牧师那时候就给我一个建议，就是说在上台的时候讲道的时候之前，先跟孩子讲道。我发现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一开始我一跟他讲道的时候，我就我在正道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就会记着我的对象里面有包括孩子然后我要讲一些他能够明白的话，然后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就是在教导他们的时候，头五分钟到十分钟的时候，我尽量是让那一个跟我的正道的题目是有相关的用简单的话讲出来，这样至少他们在听的时候他们是能够明白的这样长年累月做下来的时候，后来我发现真的是有极大的功效打个比方，我的孩子，我不是说他们很敬畏主，但是他们如果他们要听到的话，他们是可以听得进去的。虽然他们在新加坡他们的华文程度很差，这也包括我的华文程度很差，但是我的孩子比我更糟糕了然后结果我有一次我在正道的时候，我在讲敌基督了，我在讲敌基督的特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他们就在讨论在讨论那个敌基督的特质，我就蛮惊讶的，我说哇，这些我的孩子那时候才三年级，三年级还有五年级，三年级就是几岁九岁五年级就是11岁我就蛮惊讶到底他们会记得住吗？我就考他们好，你说敌基督的特质，敌基督来的时候，那不法之人来的时候，他有什么特质？他就一个个列出来因为我在正道的时候，我是有用投影片的，是因为新加坡的缘故，他们都是像我一样，中文不好，英文好一点点，但是也不是很好，所以我的教会的投影片是有中文的，然后下面有英文。那结果他们就能够把那个英文的那个敌基督的特质五大特质全部一个个列出来差不多。 哦，我就蛮惊讶的。然后有些时候啊，我们证道的时候，证道完了之后，有些小妹妹啊，大概六岁七岁，她就跑来问牧师啊，有现在还有我教会还有多一个牧师，她说为什么她这样做哈、啊？为什么犹大他要卖耶稣啊？但是他们有注意听到了，你明白吗？所以我发现后来有果效，真的，如果我们能够抓住他们的注意力的话，他们。而且家长愿意啊，而且通常来到能够在我恩约教会里面能够熬的那些的这样忍受这种文化，就是孩子一同敬拜的，通常这些父母都有能力就是教导管理他们的孩子，明白吗？那一些就是说他们如果家长没有办法就是好好把孩子带好的话，他们通常来恩约教会他们会很压力的，他们有时候会换教会了，他们不会留下来，因为不适合他们啊。但有一些后来他们也学到怎么就是教导他们的孩子，我发现是有益处的，因为这些孩子如果他们肯听，他们是学到东西的。但结果我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哦，最近我的孩子那时候跟我讲说，不可以不要上儿童主日学，儿童主日很闷呢、啊，没有东西学的，什么我们都懂了。为什么他们懂呢？因为我们成人正道的时候都在听嘛，都在教嘛。但是如果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他们的那个的程度啊没有提高的话，就是他们会觉得很闷啊。他说我都懂了。他说我们可以不可以跟大人一起查经？我听了，我说我跟大人一起查经啊。他说不能，你们不能去大人查经，因为结果有些东西你们会听不懂啊。所以有好有坏，不管你在哪一个的。体制下都有好有坏，所以如果你们是合起来的话，最好的，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正道前要跟孩子讲道5分钟到10分钟，那结果他们就静下心，他们就会听了，会听下去了。是。啊，婴孩的话，我们就让他就在那边彩色啦，彩那个，那父母的话有时候给他们彩色。如果更好的话，你要更进钱的话，就是买一些那圣经的那些的东西，他们就那边踩咯，明白？你不能要求他们怎样啊？彩色图画，我们教会虽然地方很小，大概2间半啊，挤了100个人，这样100多个人。有，我们有一个的婴孩室，就是用玻璃的，这样他们哭的时候，他们就在婴孩室。但是后来发现那些孩子慢慢他们好像能够4岁，他们能够坐住的那些他们父母也不要在婴孩室了，他们就出来在大厅里面因为在婴孩室真的是有婴孩会哭的是，所以我们的崇拜里面是有很多小孩子的所以很多人来的时候他们都蛮惊讶的这么小可以坐在那边，好像有时候施恩牧师来正道。我们有崇拜，然后施恩牧师正道，哇，他们就坐在那边哦，啊，蛮好玩的。OK， 好，所以你们不管你们怎么做，你们都要如果你们是分开的话，你们要顾及到那些老师这些你们就可以做调整了。我不会说哪个是最好，各有各的利与弊。好，来我们祷告，我们开始。主，谢谢你今天再一次召集我们一同上课主你透过你的话语教导你的众仆人装备他们，帮助他们也给他们启发也引导我们每一个人。主，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你们上一次给你们的讲义你们有带出来吗？有啊。刚才可能我们看一段经文先，马太福音。刚才万霞是你吗？对啊，刚才万霞问我一个很好的问题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5章。打个比方，如果你是你讲10个童女的比喻的话，你会怎么讲这10个童女的比喻？这10个童女的比喻到底在表达什么？对，然后要警醒，教导他们要警醒。那他们的结局是什么？这童女的结局，不警醒的童女的结局是什么？来，你们发表了，不用这样静。 啊，不认识你们，不认识你的那个后果是什么？啊，下地狱，肯定吗？你们记得有一曾经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讲过一句话，说如果你不要称呼我主啊主啊，我却告诉你什么？我不认识你，好像类似啊，对不对？所以在解释这段比喻的时候其实它跟其他的比喻有没有关系？它跟哪个比喻有关系？下文，下文的比喻是什么？比喻什么？比喻有那个受才干，有三个仆人受才干的，有没有？有没有？这个跟这个有没有关系？还有更下面的是什么？绵羊山羊的有关系，还有吗？还有吗？还有跟什么比喻有关系？上文的那个忠心于那个恶的仆人有没有关系？有啊。所以你们在讲这个童女的比喻的时候，当然不可能一口气讲这几个比喻一起讲，但你们在讲那个童女的比喻的时候，你要知道它其实是一整一大段的哦，明白吗？它是跟那个忠心于恶的仆人，然后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讲到三个仆人受这个的才干，按那个才干受责任的那结果有一个是不忠的，又恶又懒的，然后讲到这个绵羊与山羊的比喻，这几个比喻都是连在一起的，可以吗？所以他比喻的重点是在警告什么？耶稣这个比喻的重点在警告什么？预备，还有呢？忠心，还有呢？警告，还有呢？管理，什么？为什么管理呢？这些所描述的仆人，他们是良善的还是恶的？按耶稣的话，恶的也有良善的，对不对？有良善的，还有恶的。那些恶的仆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好的结局还是不好的结局？不好的结局哦。然后这几个比喻里面，在描述这个恶的仆人的时候，是怎样描述他们？他们有什么特质？假冒为善，还有呢？
又恶又懒。
又恶又懒，还有呢？不使用他们所有的恩赐。OK， 还有呢？愚昧，很好。还有呢？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不顺服主人。还有呢？为什么他们是恶的？不警醒也不预备，但基本上还有你看45节到51节，这些恶的仆人会做什么呢？打人欺负人，有没有？所以你看在45节到51节，这些恶的仆人他们是打人欺负人欺压人然后来到25章一节到第13节的时候，他明明知道他应该预备油的，应该的但他可能心里诡诈，他说：“我可以跟那个有预备的人拿。”所以你看到后来的时候，他不够油的时候，他要跟他们拿，但那个有智慧的童女不给他因为真的是不够。然后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去买结果他们去买的时候来不及了，所以他们明明知道应该预备的，但他们什么不预备哦。所以主人说什么？不认识你们哦，那个门就关了，有没有？所以他这些是明知道的，但他却不做，刻意的不做。然后14节的时候，25章14节到第28节的时候，这个的仆人知不知道他应该善用那个主人给他的银子？知道但他有没有做？他也是不管不顾不做，然后结果他还怪谁？他怪主人，他怪主人什么？说在第几节？ 啊，我知道你是一个，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杀的地方要聚敛啊，我就害怕啊。我们看和新译本的翻译，我知道你是个严厉的人，没有撒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播的地方你要收聚。基本上是在讲他什么？这个仆人在讲主人什么？啊？如果你将跟你的老板讲的话，你在讲你老板什么？啊？怎样不好？啊？不是不公义。也不是不严，不是严厉。有点就是苛刻的老板呢、哦，要赚钱，对不对？啊、哦，是不是？所以他基本上在怪他的主人哦。你看啊，他主人责问他的时候，他还怪主人哦。然后你看啊，31章35节到46节的时候，你就看到有绵羊跟山羊，他们就被分开了。所以跟上面的那些的比喻里面有好的仆人和恶的仆人，你看到吗？有没有？所以基本上这一段的经文，如果你们来讲的话，你们要怎么讲？这些比喻。它的重点是什么？修为来。预备警醒。预备警醒。好，为什么要预备警醒呢？然后如果他们不做的话怎么办？好，这样这个跟因信称义怎么办？不是信耶稣就得救了？这个比喻，这些比喻当中的这些的仆人里面，他们是结局是什么？啊？什么叫爱哭切齿？什么地方才会爱哭切齿？
地狱。
地狱哦？是啊？讲悔改。为什么讲悔改呢？嗯，为什么啊？在讲为什么？天国的比喻就是在讲悔改。
说快来了，然后那个讲你们这些，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来到，然后没有悔改，不然没机会了。
不然没有机会了，这样这个跟因信称义怎么办？
那个解读比喻的那个文体的话，那个解读的细节，比喻的重点在于说警醒，我不需要进入那个细节，说他到底是到地狱啦。经文明显的指出，不然的话，耶稣如果这样，因为当时候他们的背景，他们都是用一些夸大的话，来使听众能够印象深刻。所以我想，如果这个本意达到的话，那么就是了。如果再进入分析，他用什么油啦，他的油多久啦？
但是没有分析啊，因为你看哦，他确实是有这个哀哭切齿，然后被关在门外。然后结果你看25章46节，他们进入永远的刑罚，一人却要进入永生。什么？他们是连在一起的，这几个比喻都是连在一起的。
啊。它整个重点是在于说普通的态度，对不对？一个是警醒的态度，一个是你分辨的态度，一个是你知道你主人的那个要求的态度，那个姿势。所以它的就好像一个各个方面，但是讲的重要的就是带出来，就是说大家就要警醒了。我想，我是这样子看的。
但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又饿又打人啊，这样欺负人，
这里讲是他是他的仆人了、啊，叫我们定义仆人是什么？
犹大是不是耶稣的使徒？是不是？是他是不是耶稣的仆人？是不是？是啊。仆人有好和坏的吗？有没有？
他们是不是就变成不忠心、不警醒的，就不得救了？如果变成这样子的话，
是我问你们呐、啊。不然我这样简单的问你们干嘛，对不对？这些东西你们会刺激到你们的，真的。
不是。
呀。
就是通过那个同学们的那个回答，还有你的那个，我印证，我们能不能联想到那个亚
雅各书里面，当你明白啊，当你一个和这个人这种行为，
一个活的信心啊啊，应该怎样？
有
行为，有死的信心，对不对？啊，有没有死的信心？有啊，啊，可以，你可以连，还有吗？
认识主
啊？
认识主吗？
认识主啊，你要知道他是主啊，你是仆啊，你要做他应该要做的，要警醒，要预备，要积极的去做。啊，不做的话，将来有没有审判？有，这个审判是什么审判？
基督台前审判。
啊？
基督台前审判。
啊，基督台前审判。啊，这个跟因信称义怎么办？这些人到底有没有信耶稣的？啊？
没有。
你怎么知道没有？
他都有结局了。
啊？
他都有结局了。
你凭什么说他们没有信耶稣？
按照他们的结果。
按照他们的结果。但有没有可能你是说这几个只是比喻而已，所以它不是事实？
它是代表会众的一般人。
有没有可能我们说这些比喻，然后结果这些比喻跟将来的未来的事实是其实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你看啊，他们要进入永远的刑罚，一人却要进入永生，在25章46节。25章30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有哀哭切齿了。然后再看在上面哦，25章12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再上去24章51节，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有哀哭切齿了，所以这些人的结局，在这些比喻当中的人的这些结局，是不是跟未来真实审判的时候有没有关联？来做调查，认为没有的请举手。啊，一位，认为有的请举手。有的话，这样这信主的人怎么办？不是因信称义吗？啊，
我们这一批人是教会的人，刚才讲，有一些是真信，有一些是没有信的。
有一些是真信，有一些是假信啊。
也是对着这些会众，他们当时是以色列人。
啊，什么？
他们当时就是耶稣讲的，对着听众，就是他们都是以色列的。
OK， 啊，当时候耶稣的听众都是这些以色列人，啊 ，OK， 好。所以有一些是真心，就是信靠主的，有一些不信靠主。
我觉得，如果说在看这里的话，他倒是在把两种来做比较。如果说是信心的话，应该是他就说真信心和假信心。
真信心和假信心 ，OK。还有吗？你们会怎么处理？
要分别知道和认识了。
嗯？
要分别，有一些只是知道，有一些是认识了，就好像说。
有一些是知道，有一些是相信。知道跟相信有什么分别？遵行天父旨意才可以进去，不是信耶稣就进去吗？
信耶稣，信耶稣也是遵行天父旨意。
所以这些人有没有信耶稣？这些问题你们都会有，以后会问你们哦。来，你们会怎么来答？我们看马太福音7章21节。然后你们告诉我，这是比喻还是不是比喻？7章21节到23节，你们念一二三。OK， 说这个是比喻的请举手，说不是比喻的请举手。啊，陈丁，你认为这是比喻吗？
那你是指的22节吗？21节到23节。我是觉得22节 他肯定不是专专主的这三件事，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是总体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事。
啊，所以我问题是这是比喻吗？这一段经文不是比喻啊、哦、你刚没举手吗？所以我就问你一下。结果这些的人他们称主为什么？
主，
他们奉主的名做什么事？
传道。
哇，传道啊。有没有包括我们？包括啊。还奉主的名做什么？哇，感恩鬼啊。还奉耶稣的名做了什么？行异能呢？行神迹，行异能。新译本是翻译成神迹，和本翻译异能。神迹异能，又能赶鬼，又讲道。然后结局是什么？啊，不认识他们，骂他们什么？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哇，怎么解释这一段经文？啊？哇 ，Benny Him 啊，你怎么凭什么说 Benny Him 就是这样？啊？啊？你凭什么说他不是这样？
他也做了这些事，全部也做完了。
啊？那你怎么知道他就是这样的结局？哇，你是耶稣的参谋？
这一类的人。
哇，所以说你说你是耶稣的参谋了，你坐在耶稣旁边，你知道他的结局了。
Benny
Him 他是美国的一个的布道一个布道家当然他有很多大多数的教导都是我认为是废的，就是是不对的，是很幼稚的我还不敢来到一个地步说他一定下地狱了，我不敢我是有怀疑他应该是会有可能，但我不敢说他一定会，因为我不是主啊。因为他除非如果他有一些的，当我们讲到这些的仆人，如果他们你要定他们做异端的话，必须有圣经的依据。首先打个比方，他不承认耶稣是神，打个比方，他不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你按约翰一书的定义来说，这个人是敌基督，明白吗？或者他传另外一个的福音啊，这样你就说这个按保罗的话，加拉太书说这人可咒可诅，所以你在定另外一个的仆人哦，就是说把他定成异端哦，下地狱这样的哦，你要有依据，你的依据在哪里？你的 basis，OK， 可以吗？新加坡大多数的教会是灵恩派教会，传统教会是越来越小了，缩水了，你们知道吗？缩水哦。现在新加坡大概可能有70%都是灵恩派的，连那些传统教会很多都是外表是传统的，但是它实质上里面整个都是灵恩的啊，这包括宗派的教会。结果我们是不是要说这70%到80%的基督徒都是那个结局？你们想一下啦，你们要这样讲，我也尊重你们了啊。我没有讲我的立场啦，但我问你们啊，你们要想，你们自己要想。好，结果要怎么解释这些经文啊？以后可能要用这样方式教你们了，这样才行啊。是。一个真正因信称义的人会有行为吗？应该有吗？有没有？还是没有？还是完全没有？就好像耶稣所说的那三个比喻一样，又欺负人又打人，然后明明知道要预备但不预备，又不警醒啊，然后结果 明明知道是主的吩咐却不做，然后还诬告说主是苛刻的，会这样吗？会吗？你们告诉我，会吗？啊？认为会的请举手。会像我所说的，就是像比喻说就是打其他的仆人，欺负其他的仆人，明知道要预备却不预备，又不警醒，然后明知道是主的吩咐却不做，刻意不做，然后还说是主是很苛刻的，会吗？这样的人是真的因信称义的人会这样做吗？会吗？
软弱的时候做。
啊？软弱的时候做。但他会不会一直就这样做？他就整个的生活的形式就是这样的。会不会？啊 ,OK, 很好啦，你知道软弱的时候会做。但他会不会这样生活，就是他整个的生活形式就是这样的？不会哦。所以在马太福音七章的时候，这些说不要称呼我主啊主啊，这些人是在讲谁？没有真信心的人，哇，没有真信心，他可以讲道哦，可以行神迹哦，可以赶鬼哦。
证明他也是指他在他的部分上都已经是错的。
OK, 你们看这段经文，我要你们看上下文，好，你们仔细看，拉长一点，耶稣到底他可能会在讲谁呢？
假先知。
啊，很好，你怎么知道是假先知？第几节？第几章？第七章第十五节，十五节到第十九节啊，你们念。好，假先知会不会传道？
会。
假先知可不可以行神迹异能？应该可以啊。啊，应该可以啊。有一些可以啊。啊，然后假先知他们为什么是假先知？假先知为什么是假先知？为什么他们是假先知？假先知有外面披了个羊皮啊？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没有真正的相信，所以他们的那个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在外在的那个行为，所以没有真的那个信心是信靠耶稣的。
嗯，没有真的信心是信靠耶稣。
信心
啊，在旧约里面，这些先知为什么被称为假先知？你看你们都在自己用自己的话解释，我要拉你们回到圣经里面。
旧约是传假的道
啊！你们在旧约的时候，先知是怎么被定为假先知的？啊？传什么？
传假道。
传假道。OK, 传假道，把他们把百姓的心带远离主啊，传另外一个神，这些是假先知。冒神的名传假道，假先知，假先知要怎么辨认他？耶稣说，看果子，果子是什么？
行为。
行为啊，反对吗？有没有人反对啊？假先知的行为会告诉那些人看到的人会怎样？他的行为会证实他是什么？假先知哦，明白吗？所以假先知会传假道，然后他们的行为。会有好行为吗？会有违背主的行为。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们看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许多人会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们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竟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这里是在描述谁？
就是
应该是在描述谁？假先知，可以接受吗？啊，如果你们不接受的话，你们就要自己定义啦，你明白吗？到底这个的是谁称呼啊？主啊，主啊，然后主说我不认识你的，假冒为善的人，你离开我吧。如果你不从上下文来取材来解释这段经文的话，你就要自己解释了，对不对？同意吗？所以耶稣所说的这些我不认识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是谁，是不是假先知？同意吗？同意吗？同意啊。我现在在教你们什么，你们看一节经文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们在要看什么？上文和下文，你们有做到吗？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做到啊。危险吗？危险。因为我告诉你啊，这段经文呢、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啊、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通常系统神学书都用的。然后用的时候啊，通常就是说因为你要知道，有时候系统神学有可能是用是讲一个对的教义，但是他们用的经文是错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做好的释经来审核到底这个的教义，这个对的教义啊，在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到底合不合适。所以有些时候系统神学会怎么用，在什么情况下会用这段经文，你们猜？有些会说，有一些不好的系统神学书就会说，没有行为的人是不得救的，然后就用这段经文，然后你翻看一下啊，对啊，很有道理，对不对啊？所以这段经文是不是在讲说，这个不要称呼我主啊主啊，我说我不认识你的，到底是不是在讲说没有好行为的人？不是，他在讲谁？假先知，传假道的人，你怎么认出他们？他们的果子，他们的行为，可以认出他们。
不是说，不是根据他们的行为来看吗？但
是，
你这里又讲是假先知，又凭着他们的果子，那不是还是根据他的行为来？
来看，来看。但是他们不得救，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行为，他们不得救是什么？因为他们是什么？假先知。假先知在旧约里面，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主要是做什么？传假道。有没有先知犯罪的？有没有？
有
啊。有没有先知是行为有点不太好的？
巴兰。
巴兰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啊，很好很好。巴兰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谁告诉你的？圣经讲的，对不对？啊，他有没有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有圣灵啊。
他是，我们说的是他是真的，但是他也有不好的时候。
但是巴兰是不得进的。
啊？OK， 来，我们翻看了、啊，你们看看谁找到先，讲他是假先知的。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犹大书一章十一节，启示录二章十四节，啊，你们可以看，然后你们告诉我他是不是假先知？我们看启示录就很清楚，二章十四节，为什么他是假先知？啊，你们念启示录二章十四节。约翰讲巴兰做什么？教什么？他教什么？啊，他就是他设计陷害神的百姓，有没有？然后让以色列人犯淫乱，让以色列人吃敬拜偶像。一个属神的先知会这样做吗？会吗？会吗？啊，他也贪钱了、啊。贪钱在在贪钱就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 啊，你去看他贪钱，啊，他也贪钱。
因为我觉得我们有个假设。
是。
这个假设就是说，神的仆人一定是道德上没有问题的。
嗯。我不敢说没有仆人不贪钱了啊，但是我要讲的是，到底会不会有仆人教自己的神的百姓去犯奸淫，去害自己的百姓，神的百姓？
巴兰不属于以色列人，
他知道神要赐福他们，但是他刻意为了钱，然后他去咒诅他们，但后来被制止，后来他献祭要陷害他们呢？
我个人
OK， 可以啊。你如果你要因为没有清楚的经文，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你这样的讲法。如果你要说巴兰是得救的话，我不敢说不是，但我似乎是觉得不是了啊，我觉得不是了啊。对。
你的后书二章里面所讲的就是假先知嘛，从前在百姓中的假先知。
哦，找到了，找到，来来，彼得后书哪里？
二章一节。
二章一节啊，因为我记得是有的。看二章一节啊，如果圣经这样讲的话就跑不掉了。二章一节啊，然后他举例是不是？嗯，对，你可以说巴兰是假先知，因为在二章一节的时候是在讲假先知，然后后来他举例，所以你可以说巴兰是假先知，可以。好，很好，你找到了，可以吗？
不过这个你是反驳的嘛，因为他是。在百姓中有假先知，巴兰不属于以色列人。巴兰不是以色列人是吗？
巴兰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不是以色列人。然后是不是说假先知一定就要在神的百姓当中？
而且这假先知 是陷害这个以色列人，他不是去以色列当中讲假道。
不过
他的行为是不一样的。
不过他是讲道来陷害以色列人，
他是知道他们的弱点
啊，
所以
他讲的道当然不是向以色列人讲，他是向那个王献祭。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呢，你看啊，神的那个责备哦，启示录里面二章十四节，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他是有教训呢、他是有教训，他是有教导。不过他是教谁？他是教那个王啊。然后为了要陷害以色列人呢、OK， 如果你说他不是的话 ，OK， 不用紧。OK， 基本上你们同意我讲的话吗？旧约里面讲的那个假先知，就是冒主的话，冒充主的名讲假道，你们可以接受吗？有啊，生命记里面应该是有这样讲，对不对？好，这样的人得不得救？假先知会不会称耶和华为他的主？有可能哦，对不对？是不是？他们会不会奉主耶和华的名讲道？会哦。OK， 如果你们讲假先知得救的话，我可以找大量的经文让你看到假先知是要丢进火炉里面的，尤其是在启示录里面，你可以看得到的，可以吗？然后他们假先知的行，你要怎么辨认他们？一个清楚能够辨认他们的方式，就是他们的行为啊，他们的果子。OK， 其中一个最大的果子，一个。最清楚的行为就是他们穿假道了，可以吗？好吗？假冒为善的人能不能得救？啊？假冒为善的人，就说称主为主的，但是从来心里都不把他当成主的。
这一类人
啊，对。啊？我们看马太福音二章。
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有假冒为善，是
不同的概念。对，当我讲说假冒为善的时候，耶稣骂了这些假冒为善，就是他们心里没有主的， 他们口称为他为主，但从来也不顾他为主的。你看到马太福音24章，然后你看到耶稣把这恶仆跟假冒为善的人一同的排列。24章51节，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什么同罪，在那里有什么哀哭切齿。除非你要把它解释哀哭切齿不是审判，不是地狱，但是行不通啊，因为大多数每一次耶稣讲哪里会哀哭切齿，地狱啊，除非你们要别出心裁啊，很难的、啊、很难的、啊，因为每次讲到哀哭切齿，还有黑暗啊这些你就知道那个不是好的地方啊。当然有一些人解释这个不是地狱来的，你要这样解释的话，我尊重你们。
是不是有一种解释说？
是。
他说这种人物在黑暗当中，然后经过一段的时间以后，好像我以前是在哪里有听过这种，类似于这样。
啊，有，我每次什么我五花八门什么都听过。有。
然后说这种人是要在黑暗当中多少时间？
啊。
1000年，就是哪怕他千禧年国度过去以后，
啊，
这种人还是会得救的。
啊，你问他。
他们有人这样，
是，你就问他依据从哪里来，他的依据从哪里。
我觉得以前在我们那边
如果是你的牧师你就不要这样问了，你让你找死啊。但是如果不是你的牧师，你可以问你的依据从哪里来，你讲的这个论点蛮新奇的啊，依据从哪里来，对不对？ OK， 凡事要有根有据啊，你的依据从哪里来，可以吗？所以这几篇道要不要好好的严厉的警告信徒？要不要？要啊，警告他们哦，提醒他们，明白吗？但是你们永远要记得，以色列跟教会的最大的不一样啊。我们每一次在传讲信息的时候要小心哦。我早期的时候，我刚刚传道的时候啊，我是蛮后悔的，因为我还没有神学毕业的时候，我就是传道人了。我在一个的教会，我是传道人，神给我走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后来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就开教会。那时候我当然我给我的老师骂，老师说你神学都没有毕业，你就开教会，开什么教会？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的问题，就是每一次我把教会的信徒都把他们当成以色列，就是那悖逆的子民。印着景象的教会里的信徒是不是跟以色列的人都是一样的？不一样哦。以色列人大多数是新未受割礼的，和本大多数翻译的时候就翻译成心中的污秽，没有把它除，就是没有除掉心中的污秽原文是新未受割礼，新译本有时候把它翻译出来，英文的译本全部都会翻译出来 circumcision of the heart。 所以新译本大多数会翻译有时候会翻译心受割礼，和本大多数翻译成心中的污秽除掉。教会大多数，我们要讲教会大多数的人呢，如果我们好好的传道，好好的执行教会的纪律劝诫的话，我们应该讲说大多数教会里面的人都是重生得救的，大多数。有没有可能教会里面有几个是真的假冒为善的？有没有可能？有没有？还是全部一定是得救的？有了，有，但是你知道他们是谁吗？不知道啊。 OK， 明白吗？所以你要把他们全部都当成是什么神的百姓。他跟以色列的光景不一样，以色列大多数都是悖逆的子民的。教会是这样的吗？不是哦，因为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哦，这是最大的不一样。我们有大多数的人都是新受割礼的，我们都是新受割礼的人，你们知道吗？ OK， 按保罗的话讲，我们都是新受割礼。这个保罗为什么讲新受割礼呢？是因为其实是旧约里面经常讲新要受割礼，和本有时候看不到，因为它翻译成心中的污秽除掉，所以你看不到如果你看吕正中译本的话有一个译本是教会不用的，但是你们可以参考因为这个是以一个人的力量翻译了旧约和新约，他尽量就是把那个原文的字义翻译出来，所以教会通常不用的， 但是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可以不可以用？可以用。 OK，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叫吕正中译本？好像是燕京大学，是不是？你们懂吗？不懂啊，我忘记了，可能我记错。好，所以这几个比喻你们在讲的时候小心啊，不要讲到好像他们全部都要下地狱啊。以前啊，如果我刚刚做传道人的时候，这些比喻啊落在我的手中，我上去讲的时候啊，我的弟兄姐妹就好像从地狱里面走了一轮了。讲的他们都是假冒为善，都是不得救的，然后很苛刻的对他们。不是啊，不是这样做，这种的讲法，这种的精神是不对的。要警告他们，要安慰他们，要鼓励他们吗？要，因为里面有良善的仆人。鼓励他们，然后警戒他们，可以吗？好，好，我们先来看第七页，讲义的第七页，你们翻，我们剩一点时间。上次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啊，你可以从马太福音里面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的摩西，然后你也可以从马太福音里面看到耶稣基督就是要来的大卫，所以我们停在这里，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的大卫哦。所以其实在旧约里面我只选了两节经文，其实有大量的经文讲到这个立约的应许。上次我们看到将来神应许他们有一位要来的大卫哦。你看啊，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经文讲说将来有大卫要来哦。将来有大卫要来。你们翻第六页，你们看啊，第六页，如果你们忘记的话。第六页的耶利米书30章8节，他说要兴起王大卫。以西结书34章23节，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以西结书37章24节也是。撒加利亚书这个不算。何西亚书3章5节，和他们的王大卫。这些先知们他们讲大卫的时候，大卫死了没有？死了很多年哦。那结果他们讲大卫的时候是大卫吗？是不是讲到大卫会死而复活？是不是？所以你们解经的时候有时候要小心哦，不要钻牛角尖啊。我跟你们讲过哦，这个大卫不是大卫哦，这个大卫是谁？耶稣，他其实是预表着耶稣哦，明白吗？你不能钻牛角尖说哇，圣经讲大卫会来哦，所以一定是大卫，所以耶稣不是耶稣，因为耶稣不是大卫，大卫不是耶稣，因为圣经讲说大卫要来哦，明白吗？然后在旧约里面讲到以利亚要来，这些先知们讲到以利亚要来的时候，以利亚升天了吗？升天了。所以这些先知讲到以利亚要来的时候，是不是说以利亚，这个天上的以利亚回到地上？先知们讲到这个要来的以利亚，为耶和华开道路的这个以利亚是谁？施洗约翰。所以以利亚是预表谁？要来的施洗约翰。所以你不可以说哦，以利亚就是以利亚哦。好，所以你看到可以看到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犹太人怎么解释呢？我们等一下，可能以利亚要来啊，你明白吗？为什么呢？因为旧约的确说以利亚要来，所以耶稣讲了这番说，如果你们可以接受的话，以利亚已经来了。然后你把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可以看到，耶稣把施洗约翰讲成他就是以利亚，所以解经容易吗？有一点不容易哦，所以要小心点啊。然后不紧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会解错经的，每一个人都会解错经的，但是是一个循环，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反省，所以你们要小心，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概念不是一定就是100%就是对的，我们要必须容许就是有其他的圣经的依据，是其他圣经的教导来自行对我们一个的审核，慢慢的改变哦，是一个过程，可以吗？好，我们来看了第七页哦，应许的约，在诗篇89篇3节哦，还有撒母耳记下7章13，然后我们跳到16节啊，你们念，先念诗篇89:3-4节，你们念。OK， 所以神说要与他所拣选的人立约，然后向大卫起誓， 要建立他的后裔直到永远。你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有一个主题你们要注意啊，就是后裔。后裔，这个后裔在旧约的时候，有些时候是单数的，单数 singular， 有时候这个单数的名词是可以指向整个群体。在这个希伯来文字，在旧约里面，希伯来文字这个后裔这个字，它是单数的 ，OK。但是这个单数的名词里面，它有时候是可以指向一整个群体，啊，群体单数。所以也这是为什么后来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神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他讲说那是单数的，是指向什么？基督。但是你回到经文，旧约的经文来看的时候，这个后裔哦，其实好像是在讲以色列哦，就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所以这个后裔这一词在旧约的时候，它很长的时候是单数的 singular， 但是它的使用的方式，我忘记它的名称了，就是它可以是用一个单数的名词来指向一个群体，整个国民或整个子子孙孙，可以吗？这个后裔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你们每次好好的来仔细的读圣经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后裔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这是神向夏娃的应许啊，你的后裔将要踩伤蛇的头，明白吗？所以后来他们，你看啦，如果你是夏娃了，你犯罪了之后啊，神告诉你说你的后裔要踩上蛇的头，你生了孩子之后，你会不会很特别注意？我的孩子叫击败蛇吗？所以你仔细的慢慢的来看的时候，这个后裔好像是亚伯，到后来亚伯却被什么杀了啊？被不敬虔的后裔杀了。后来有另外一个起来了，这个特别的后裔是谁？对，赛特。那从那时候起，人就开始什么寻求耶和华，你以为就是他，但又不是他哦。然后后来赛特了之后，就来到延续到谁？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的后裔，挪亚。来到后挪亚之后，后来挪亚也不完美哦，对不对？他也不完美。来到挪亚之后，又来到谁？亚伯拉罕。好，然后神说我要与你和你的后裔立约。好，神要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这个后裔是谁？以色列人。还有谁？按保罗的话说是谁？基督耶稣。所以在旧约里面有这个的主题，后裔，英文叫 offspring， ESV 的翻译是单数的 singular， 单数，明白吗？后裔的主题。 OK， 现在你们再回来看诗篇89篇三节到第十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又是出现了什么？后裔。这个后裔是一个神学的主题。如果你从旧约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一直在等候这个要来的后裔，明白吗？有一个要来的后裔，神就用这样的方式进展了他整个的启示，直到这真正要来的后裔是谁？耶稣基督，好吗？这是圣经神学哦。OK， 从整个旧约创世纪来到新约，你可以看到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后裔的主题。OK， 有东西要问我吗？是。你看啊，这个后裔啊是单数，是指向基督，他也是可以指向群体。后来保罗就解释这段经文，你的后裔要踩伤蛇的头。保罗在另外的经文的时候讲到，将来谁要踩伤蛇的头？没有。你们是谁？信徒群体，看到吗？这就是使徒们他们的解经的方式。你看到他看到不单单看到单数，他也看到群体， OK， 他说你神要将撒旦上在你们脚下，被践踏在你们的脚下，你们 OK。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很少这样注意看呢，我们是我们从新约这样看没有错的，但是其实他是你慢慢的从旧约的来看的时候，他们都在期待，都在等候那个要来的后裔，你可以看得到的。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三节，然后跳到十六节，你们念哦。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那继承了国位的，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的大卫，他就是那要来的王。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在家谱里面哦，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的时候，他注重两个人物，一个是什么？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清楚的，犹太人他们很清楚的，整个的旧约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应许那要来的后裔，然后大卫的什么子孙。你看他在列家谱的时候，刻意的就先列了这两个重要的人。为什么列出这两个重要的人呢？为什么？什么应许？约的应许，明白吗？所以亚伯拉罕和大卫是这两个是最主要的那个约中的应许，所以他们看到了，所以刻意的，你看为什么不列全部，没有列全哦，很多人都没有列，对不对？一列一开头的时候就讲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如果你是犹太人，你熟悉旧约的话，你一看你就明白马太在讲什么了。我们今天看啊都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你对旧约不熟，你对旧约熟的时候，你一看你就知道马太用很粗俗的话，你就知道他要放什么，然后在讲什么了。好，明白吗？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了。好，马太福音你看啊，后裔哦，子孙，这个和本那里说原文做什么？儿子，大卫的儿子。OK， 那我们看马太福音一章六节哦，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在这里的时候啊，你看啊，唯有在所有的马太所列出的君王当中，只有马太称呼大卫为王。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很多王，对不对？大卫之后的那些的儿子是不是王？是，但是他只称呼大卫为什么？王。为什么？其他不是王吗？其他是不是王？是，但为什么称大卫为王？他要提醒他的读者们，这个大卫，耶稣基督的这个大卫王，他就是大卫的子孙，这个大卫王应许那个约，明白吗？好，我们下次再继续，我们停在这里。你们有东西要问我吗？是。什么？对。好像你看了，你注意回去看了你回去看的时候，尤其是创世纪十五章。十七章、二十一章，就是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的时候，你看到就是和本都通常把它翻译成子子孙孙，子子孙孙没有错，这个翻译是没有错的。讲到这个后裔的时候，一定是跟他的孩子们呢，孩子们立约。但是你从保罗的那个角度来诠释的时候，这个后裔是单数的，所以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以前的老师他们是新派的，他们就不接受，他们就讲说使徒们都乱解经了，因为这个后裔其实是singular collective， 就是说它是单数，但是它是指向群体了，但是来到保罗的手中，保罗却去解，就把它指向耶稣基督，明白吗？所以有一些像我的那些就业的博士， 哇，很厉害的，他们真的很厉害，但是他们的因为他们的学术，结果他们就认为保罗就是乱解经，明白。但是你可以从，如果你凭着你对神的信心和敬畏主，你好好的研究的话，你是可以看得到更多的亮光的。但是他们看不到，因为他们其实他们的前提上，他们已经认为是保罗做错了，可以吗？所以讲到那些后裔的时候，你回到旧约来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其实是在指他的子子孙孙，他的孩子们，啊，所以他是单数的。好，还有问题吗？没有，我们就要快要结束了。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有的话。后裔和后世哪一节经文？罗马书吧。罗马书啊，你。四章，
13到16节，
不一样了，不一样啊、就是后世是要继承者的意思。
四章七节，
好，我们看四章七节。
在那个罗马书8章17节的时候，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
这个啊，后世跟后裔不一样哦，不一样。
刚才我们所讲的有什么不一样？
后世是要继承啊，继承者，他的主要的意思是继承者，但这个后裔是讲到啊，神，你看我们看加拉太书哦，应该是三章十六节。加拉太书3章16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因为在原文里面不是复数，是单数啊，乃是说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你可以说神与亚伯拉罕和耶稣基督立约。好，但我的旧约的博士就讲说保罗乱解经，因为在旧约里面，这个虽然这个名词后裔是单数的，但是它是可以举向群体的，明白吗？它所指向的是子子孙孙一个群体，所以后裔在旧约里面这个名词是真的是单数，但是它是指向一整个群体，但保罗看到的时候却说这个，你看哦，与亚伯拉罕和所以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那一个子孙一个。所以保罗看到的就是神是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立下那个约。OK，我没有时间教你们那个约，底下院长可能也很忙哦，因为要如果要仔细的教这个约，我需要16到20个小时，从整个旧约一开始，然后你们拉下来的时候，你们一串起来的时候，把全部的经文列出来的时候，你们一看就清楚了，好，可以吗？但你们要啊，我把一些简单的概念给你们。今天耶稣基督来，这个新约的来，是因着亚伯拉罕的约的应许的缘故，明白吗？亚伯拉罕的约的应许里面有许许多多。是将来要在新天新地里面要应验的 ，OK？ 你们看啊，先看一个东西给你们啊、惊讶一下，你们真的有这样兴趣给你们看啊？创世纪15章，最近我在看的时候，我是第一次看到，我是蛮惊讶的。15章18节哦，在立约里面，其中所应许的一个是地哦，就在那时候，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了。啊，这个后裔是单数的，但是其实指向他的子子孙孙是群体的，就是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啊、基尼西人、亚摩尼人、赫人啊、比利洗人啊、利法因人啊、亚摩利人、迦南人、赫加沙人啊、耶布斯人之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地的时候，你们看到有什么？你们有看到什么东西吗？啊？
好大！
好大！大到什么程度？
超过那
以色列的国权，他的地的最大的版图是在什么王的时代？所罗门。所罗门王的那个的统治的那个地有没有这个应许的地这么大？有没有？你们懂地理的吗？幼发拉底河你们懂在哪里吗？哦，亚述那边哦，很远哦，差不多亚述那边。然后这个埃及河，所罗门王的那个地的版图有没有到埃及河？有没有？没有。你会不会惊人？为什么？然后来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到说什么亚伯拉罕在等待什么上帝之城啊。其实我因为如果你从约的整个的神学旧约到新约，你后来慢慢的看到他的整个记载哦，那个地哦是后来是讲到全地整个，你慢慢的你会看到啊整个。当然有一些的学者们他们认为那个地还是只是单单只是以色列啊。我是尊重他们的看法的，好 ，OK， 好，但我认为是比以色列这块地更大，而是全地。好，我们停在这里。主耶稣，谢谢你透过这段时间让我们反省一些的经文我希望真的能够造就你自己的众仆人，你自己教导他们、启发他们、帮助他们，也让他们在多方面刻苦学习也装备他们。我们谢谢你。求你施恩，求你赐福我们，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免受撒旦魔鬼恶人的攻击搅扰，复辟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谢谢。